欢迎收听硅谷101，这是一档分享当下最新鲜的技术知识与思想的科技播客，我是红军。今天呢，我们来聊一家华尔街的公司，它叫做瑞士信贷，之后呢，我们会在节目里面简称瑞信。我想很多人可能听到瑞信都以为是瑞幸咖啡，不是的，我们今天聊的是瑞士信贷。这期节目做它的初衷呢，其实是从2022年10月份开始，当时我是看到市场上在疯传啊，说瑞信濒临破产，一家规模 1.6 万亿的顶级投行会不会再次像雷曼兄弟一样破产，引发全球的金融危机。这是最开始我们去做这个选题的初衷。那现在呢，关于瑞信的故事，我们硅谷101的视频版已经发布了，而且大家反馈都还很好。我先说结论，瑞士信贷的问题呢，它是一个个案，它与雷曼危机有着本质的不同。但是呢，为什么说我们在现在还要来做这个话题？因为其实瑞信此刻的危机实际上是跟两个人关系非常非常的密切，一个人叫做毕友黄，还有一个人是孙正义。毕友跟中概股的联系千丝万缕，而孙正义跟他的软银呢，其实也是我们硅谷101一直关注的公司，他们也布局了大量的科技公司。那今天我们就来讲一讲这两个精彩的故事。这期节目我们请到了硅谷101视频节目的主持人陈倩。Hello， 陈倩你好。
Hello， 大家好，我是陈倩。红军好，听众们好。
还有一位是华尔街的从业者 Kevin。Hello，Kevin。
大家好，我是 Kevin。
我刚刚提到了，我们视频版已经发布了关于瑞士信贷的话题。而且我看流量还挺高的，在 B 站有接近40万的流量。其实之前我们的 YouTube 是没有什么粉丝的，就这期也是一下子大概冲到了 5.7 万，这是我今天看的数据。那倩，你要不要开始跟我们先分享一下当时为什么想要做这个选题，就你自己的写作过程是怎么样的？
那首先来说一下为什么决定做这个选题吧。瑞信遭遇到的困境呢，其实是2022年我觉得是华尔街银行上最值得深挖的一个题。我觉得原因有三个哈。第一呢，是我们看到整体的金融大环境在去年是非常有挑战的。从美联储开始加息以来呢，我们看到风险资产特别是美国股市下跌的非常的厉害。在2022年啊，整个标普500指数呢就下跌了将近 20%， 是抹掉了8万亿美元的市值。纳斯达克呢是下跌了超过 33%。所以呢，整个华尔街的投行业务呢也是面临着可谓是资本寒冬。那这一点我想身为从业者的 Kevin 能更有体会啊，等一下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然后第二呢，我很好奇的是欧洲银行在最近十年我们看到也都是面临着各种的坎坷，无论是我们今天说到的瑞信，还是你看瑞信在本国的竞争对手 UBS， 还是德意志银行，你可以看到他们的股价都是一路下滑，然后伴随着各种的官司丑闻还有亏损。所以啊，瑞信如今的暴雷是不是和欧洲整体的经济还有监管上的压力有关系啊？这也是我非常想要探索的。第三啊，我在研究这个选题的时候，我一开始就以为它是一个二级市场的选题。所以当时红军，你还记得我跟你讨论过很多次我们要不要做这个选题吗？因为瑞信刚才红军也提到了，其实最近的一个很大的业务亏损是因为 Bill Huang 的 Archegos Capital， 因为用超大的杠杆去做中概股，遭遇到了 margin call 被强制的清仓，给 Bill Huang 提供机构融资服务的这个投行们也开始进行所谓的世纪大抛售。所以这个事情在二级市场当中基本上人人皆知了。所以做这个选题的时候我还有点犹豫，说怕整个故事太华尔街了，不太符合我们硅谷101一贯的选题的路线。但是呢，我又深入的研究了一下瑞信之前的另外一个亏损，就是供应链金融债券 Greensill 的这个瓜，然后发现这整个就是一个一级市场的另外一个很精彩的暴雷故事。然后中间呢还牵涉到了软银的愿景基金还有孙正义，这里面还有非常多精彩的故事细节。所以呢，我们是决定做这个题。在写作的过程当中我其实觉得很嗨。其实我们开始做硅谷101视频以来啊，我也是慢慢的开始写深度的内容，也是慢慢找到感觉了。之前十年我都是做电视报道的，比如说人物专访这样，但是我自己开始做深度视频写深度稿，特别是遇到好的故事呢，会发现哎，里面有这么多的细节，这么多的好故事。写这个稿子呢，我也是看了上百篇的报道还有分析，一整本的书，也跟业内人士聊了很多。那在写稿的时候，因为这个故事太多，逻辑太复杂，我也自己开始画一些 PPT， 画动画的草稿图，之后把这些草稿图也做成了后期呈现出来，还是挺有趣的一个过程。 而且这次非常幸运吧，我是采访到了瑞幸前 MD 董事总经理，他已经离职了，但是呢之前他在瑞幸几十年的时间，并且呢就是最了解 Greensill 和 Bill Huang 这件事情的人之一了。我们的采访是 off the record， 不能提他的名字，但是确实呢给我了很多思考的方向，还有呢他个人身处其中的一些感受，这个我觉得很重要，待会儿我们可以展开来聊。这个稿子还有之后的视频录制啊，后期制作我也觉得做得很开心哈，觉得还是一个不错的2022年的收官制作。
其实我当时看见你的稿子的时候，我就觉得这期会爆。我们要不要先跟听众简单的解释一下，大概一两句话，我们就说一下这个瑞士信贷它怎么了，遭遇了什么样的危机，然后我们再开始从头来讲一下这两个故事。
那简单来说一下，在去年2022年10月份的时候啊，我想大家可能都看到过类似的新闻，说瑞士信贷迎来了雷曼时刻，有破产的风险。那么这样的消息呢一下子就让人非常的紧张了，因为瑞士信贷呢也是全球银行第一梯队的大银行了。我没有记错的话，之前瑞幸的资产管理规模呢是超过了 1.6 万亿美元，可以说呢是全球第五大的财团，也是呢上百年历史一度呢最让客户信任的这样的一个大银行。当时啊，很多报道当中引用的一个很广泛的数据是用来衡量债务违约概率的指标 CDS， 也就是 Credit Default Swap， 信用违约掉期已经是高达了 23%。 这个数据是什么意思呢？也就是当年雷曼倒闭前的水平也是这个数据大概的这样的一个规模。所以呢，去年本来就在美联储加息的这个周期当中啊，银行的业务们就遇到了很多困难，所以呢这样的消息是让瑞幸的很多高净值的客户富豪客户开始转移他们的资产，那么瑞士信贷呢也是出现了大量的资金外流的现象。所以呢当时市场上啊还有外界很多人担心瑞幸会重蹈当年雷曼的覆辙，会引发整个市场的崩盘。但其实后来我们知道瑞幸的事情其实是一个个案，因为两个投资的失误是引发了他自己的亏损，那分别是 Greensill 和 Bill Huang 的这个基金啊，所以不太具有传导效应。
主要是这个 CDS 它是一个流通性非常低的一个债券，有华尔街的竞争对手去故意炒它的嫌疑，就是因为流通性很低，你就像 GME 那个股票一样，当时做空啊做低，它其实出现了一个轧空的情况，可以把它炒得无限高，包括在市场上砸瑞士信贷的股票，我觉得都可能有竞争对手可能是想给它制造一些麻烦或者借机收购，其实都有这方面的可能的，因为华尔街就是非常弱肉强食的地方。
我们要在聊这个瑞士信贷的整个的问题以前，我自己有一个非常好奇的问题啊。现在投资银行它收入的一个主要结构构成是什么？ Kevin， 你可不可以从 JP Morgan 或者从高盛来给我们举一下例子，大概投行的收入分成哪几块，然后我们再来定位到瑞士信贷，看它的问题是出在了哪几块。
那像投行的业务组成其实非常的复杂，像我们说的综合性的投行，比如说 JP Morgan，像一些好一些的年份，它的投行业务的收入可能达到它总收入的 50% 左右。那像 Goldman Sachs 那样的，它的收入百分比全部都是投行的收入，还有叫 Global Markets， 无所谓了，整个都属于投行嘛。投行收入的百分比受宏观经济的影响非常大。那像在利息高的时候，那比如说美国现在借贷市场其实并没有放缓，所以现在利息比较高，这些商业银行的收入非常的高。你比方说像 JP Morgan 呀，包括 Bank of America 还有 Citi 在内，他们的整体的营业收入都是达到了新高，但他们的投行收入是在下降的。你比如说最新一个 quarter 就是 3Q22， JP Morgan 的整个 revenue 达到了32个 billion， 就是320亿美金一个 quarter 哦，一个季度，所以是非常吓人的。但他投行收入其实是降低了的，那像这种时候他的商业银行的收入构成就可能超过他的投行部门。那投资银行中主要包括大家经常听到华尔街投行怎么怎么样啊，那个其实是广义上的投行，就是所有的投行业务。而投行里面有一个专门的业务部门，它就叫 IBD， 就是投行部。那些大家经常听者出事的那些都不是投行部。投行部的主要业务就是并购 IPO， 还有一个是股权融资。像负责 Bill Huang 这个业务的叫 Prime Brokerage， 就是大宗经纪业务吧，应该是，它是属于 S&T 销售和交易业务的。08年以后因为金融危机，它限制了一些投行的买卖业务，这个部门主要靠 commission 呀，还有 fixed income 赚一些利息的钱。另一个业务呢就是 research 组，行业研究组，他们负责研究各个公司，给一些股票打出评级， sell 啊还是 buy 啊，或者是中立，就是这个组做的。他们的行业研究一般会卖给一些 PE 啊或者是对冲基金。还有一个组叫 AM 资产管理组，就是自己投资买入的一些资产带来的收入，包括地产啊股票债券等等。 这四个组呢，投资银行部 Sales and Trading， 然后销售和交易部研究组 Research AM 资产管理，也被称为投行的四个前台部门，是直接给投行带来收入的。之后的呢还有中后台，中台比如说这次 CS 出问题的就是他们的 Risk 组，后台呢就是像 HR 啊 IT 部门。他们这个财务的结构组成每家银行都不太一样，那我以比较大的这些综合性的这种银行，商业银行加投资银行这样组成，那像 JP Morgan 呀或者是 Bank of America City， 他们在疫情期间的时候，他们的投资银行带来的收入和他们的商行的收入基本上是能达到一个持平的阶段，就所以说是其实占比非常高的。而高盛这种纯投行的业务比较受大环境影响就比较大，他们的就完全是来自投资银行业务的，大概就是这样吧。
所以瑞士信贷它出问题的，就刚刚你提到了像 Bill Huang 它的业务大概是在大宗经济业务这一块。
对，它这个大宗经济业务就是属于在 Sales and Trading 销售和交易部门，它里面有一个应该说叫有一个业务叫 Prime Brokerage， 叫大宗业务经济。瑞士信贷这个业务是这样子的，就是完全是用我们公司的钱去买股票，然后这个股票也属于我，你去负责这个盈亏，你只要给我们一些抵押就足够了，就是这个东西的 Prime Brokerage 的一个逻辑吧，就是这样一个产品。
刚刚你说到的像 Bill Huang 这个事情，它其实是赚 commission 的，然后可能在我们之后提到的 Green Seal 这家公司，它是相当于自己参与了交易的。
这个也是属于 Sales and Trading 的。其实 Green Seal 这个东西我没有很仔细的往里面看，第一他自己可能投资了，另外他去帮 Green Seal 去卖了这些东西，比方说 Green Seal 他会把他的东西打包成一个债券。这个 Sales and Trading 另一个比较大的一个业务就是卖这些债券给一些像保险公司啊这样的部门。然后 Sales and Trading 因为像08年出事的就是 Sublon， 其实也是 Sales and Trading 搞出来的事情，他们会把这些债券啊打包去卖给一些保险公司，他把这个打包之后做得非常复杂，很多时候我们普通人也很难理解。一般 Sales and Trading 里面的业务也比较复杂，你可能只有专门做这个 specific 这一块的他才知道他做的具体是什么。
所以我其实也有看到有一些 B 站的观众他是有在下面评论说，哎，这不就是次贷危机，就是一层层打包一层层卖，对吧？
是的，他其实就是打包这个业务然后去卖给一些资产管理公司 hedge fund 也好，因为他们看到的是其实这个资产他打包出去开始卖的时候基本上已经是一个 fixed income 了，然后这个 fixed income 他爆了雷就产生了亏损。
接下来我们来讲第一个故事吧。瑞士信贷危机它是由两部分组成的，我想先把 Bill Huang 放在第一个，是因为其实现在大家也很关注关于中概股的问题嘛。我们先看一下 Bill Huang 他是一个怎么样的人，他到底是怎么把瑞士信贷给坑了的。
那首先我觉得要聊 Bill Huang 呢，我先提一下这个华尔街上另外的一个传奇基金叫老虎基金。因为 Bill Huang 呢他是老虎基金的创始人 Julian Robertson 的门徒。那老虎基金呢可能在90年代非常有名啊，现在可能很多小朋友都不太知道了。他当年的回报率非常高，比如说他1996年回报是 50%， 1997年呢是 72%， 在当年可以说是非常厉害。这些高的回报率背后呢是老虎基金非常激进的投资风格，包括呢他们当时和索罗斯的量子基金啊一起去狙击各国的汇市啊，特别是90年代的各个新兴市场对于索罗斯和老虎基金可以说是如临大敌。但是呢因为之后一些交易上的失败，包括日元投机上的交易，以及呢后来卢布交易上的失败，以及在之后互联网泡沫期间的压注失败，那老虎基金呢就被迫关门了。那虽然 Julian Robertson 的投资人生呢是宣告了告一段落，但是在老虎基金清盘之后呢， Robertson 培养的一些投资人呢开始自立门户， Robertson 呢也给他们了一些初始的资金支持。这群对冲基金的经理呢被华尔街称为虎仔，这些虎仔基金们累计起来现在可能大大小小也有超过200多家呢，现在可能已经掌握华尔街超过2000亿美元的资金了。那并不是说所有的小老虎都像 Robertson 当年这么激进，但是 Bill Huang 呢就是那个比他老师还要激进的小虎仔。那我们来看一下 Bill Huang 的一个历史哈，他在2001年的时候呢 Bill Huang 是成立了老虎亚洲基金，当年呢 Julian Robertson 是给了他大约2500万美元作为初始资金。2007年底的时候呢老虎亚洲基金管理资产呢就超过了80亿美元，年化收益率呢是超过了 40%， 也是非常厉害的这样的一个成绩了。但是呢一个转折点就发生在2008年的时候， Bill Huang 呢对当时的情况做出了一些错误的决策，比如说他当时就抄底了雷曼兄弟。当年啊 Bill Huang 的全年亏损呢是达到了 23%， 2009年之后呢 ，Bill Huang 又坚持净空头的策略。但之后呢，我们知道美联储又开始量化宽松，然后整个市场呢也开始复苏了，所以 Bill Huang 就一直在亏损。然后呢，一直到了2012年的时候，老虎亚洲基金的管理资金规模已经是跌到了12亿美元，并且呢，我们看到 Bill Huang 他除了投资风格激进之外呢，还面临着一些法律上面的质疑。2010年4月份的时候，香港证监会就寻求法院颁布禁止老虎亚洲基金在香港市场进行交易，因为老虎亚洲基金涉嫌进行股票的内幕交易了。所以呢，由于监管层的压力，再加上他之前几年的投资不善吧，在内幕交易的丑闻之后呢，2013年 Bill Huang 就将旗下的基金呢转为了家族办公室 Archegos。这样呢，他受到的监管也就更弱了，因为都是自己的钱，然后呢也不用对投资人负责。但是呢，在建立 Archegos 期间，我不知道是不是因为都是自己的钱哈，所以呢他的投资风格并未收敛，反而呢愈加的激进。那我们看到他通过非常激进非常大胆的一些下注，他的家族办公室的资产呢从数亿美元迅速的涨到了150亿美元，这个收益呢是一度达到了60倍之多啊。后来发现啊，他其实是高度的集中于几大中国概念股，并且呢长期的使用高杠杆。那么瑞信在其中扮演的角色呢，给 Archegos 就是我们刚才提到的这个 PB 业务，给 Archegos 这样的家族办公室啊，像他们这样的对冲基金去提供一些比如说托管清算啊、杠杆融资，还有债券的拆借、资金募集等等这样的一个金融服务。后来其实瑞信在中间被坑的原因是啊， Bill Huang 他当时瞄准了一个衍生品的产品叫做 TRS， 英文是 Total Return Swaps， 总收益互换。这类衍生品的好处在于它可以用比较少的保证金去获得5倍以上的杠杆。同时呢，由于不用实际的持有这些股票， Bill Huang 呢就也不用向美国证监会去公布他的持仓，从而呢隐藏自己的交易动向。那我从我瑞信的线人那边听到的说法是，对于 TRS 这样杠杆这么高的业务哈，瑞信给 Bill Huang 提供服务之前呢，就让 Bill Huang 签署了独家协议，说只能在瑞信这里开 TRS 的业务， Bill Huang 签了。但是呢，后来出事情之后，瑞信才发现 Bill Huang 的 TRS 业务在瑞信之外还跟高盛、摩根士丹利、德意志银行、 UBS 还有野村证券等等啊，都建立了巨额的 TRS 的头寸。之后的事情呢，就是随着2021年的中概股大跌呢， Bill Huang 也就爆仓了。当时呢 Archegos 的净资产呢大概是150亿美元，叠加大概5到6倍的杠杆吧，总投资规模呢是达到了800亿美元。后来资产清算的时候，银行们的抛售总金额呢是达到了190亿美元，导致相关的股票市值呢是迅速的蒸发。那一天呢也是被华尔街称为人类史上最大单日亏损啊。但是呢，因为瑞信它的风控是这几个银行当中相对比较薄弱的，所以呢它给 Archegos 的杠杆是最高的，达到高盛的2倍啊。而且后来这几个银行在抛售的时候，其实就是看谁能够更加的快、更加的安静、更加的决绝的去抛，谁跑得早谁就损失的少。所以我们看到最开始呢，摩根士丹利呢是非常快的抛出了50亿美元的头寸，第二天呢高盛是快速的找到了买家，抛售了将近100亿美元交易的订单，而野村跟瑞信动作呢就相对比较慢了，只能眼睁睁的自己吞下损失。野村呢是亏损大概29亿美元，而瑞信的亏损呢是达到了55亿美元。所以呢，我们看到2020年啊，瑞信呢通过 PB 部门从 Bill Huang 身上赚了1750万美元，但是在2021年是亏了55亿美元，这样算下来实在是有点不划算。大概这就是这个事件吧。
一句话解释一下 TRS。
TRS 其实就是相当于我把钱给你，让你去买这些股票，你去对它的盈亏负责，赚了是你的，亏了也是你的，你只要给我们这个银行 commission 啊，或者一些利息产生的一些费用就可以了，我去给你提供杠杆。而且这个股票的持有者，就是他去买的这些资产的持有者，也是我这个银行，通过 Total Return Swap 这个 Credit Suisse 就持有了大量的一些股票，相当于这个持有者还是 Credit Suisse， 就是借钱给你的人。这个 Bill Huang 只是去对盈亏负责。
其实他亏损是因为2021年3月份中概股的大跌嘛，因为我看 Bill Huang 他的仓位还是一个中概股的重仓的仓位，比如说他其实有去布局腾讯音乐、爱奇艺，还有跟谁学，还有一个悟新科技，正好其实是在大概2021年3月的时候，我记得当时是有连续发生好几起事件，一起是中国政府对校外培训的监管，第二个是因为他也重仓了悟新科技嘛，电子烟行业也有一个监管。
监管是后面的事情。好，先是他这个事情爆出来的第一件事情是他其实拿了一个美国公司叫 CBS， 就是 Paramount 那个公司，那个 CBS 为了发展他的流媒体频道，当时疫情不是很严重嘛，一些流媒体公司啊，大家都在学 Netflix 啊，包括 Disney 啊，都是在做流媒体，然后 CBS Paramount 就是派拉蒙影业，他也想做一个流媒体业务，然后就说我们要增发股票，然后这个 CBS 开始暴跌，之后他一个仓位爆仓，然后接下来德银就已经开始卖他的股票了。我后来去阅读了一下其他材料，发现德意志银行其实是第一个开始卖他的头寸的，引发了爆仓的问题。而且你说的这些股票，他其实 Bill Huang 他用了杠杆之后，他个人的持有量都特别大，而且那些股票的其实流动性并没有很好，所以说一砸盘就会产生一个倾泻而下的效果，对他本人影响也非常大，对整个市场影响都非常大。
那你觉得当时他因为派拉蒙影业的股票增发的事情就引发了他自己的布局的一个大崩盘，但是他手里就还有像跟谁学、腾讯音乐、百度这些公司的股票啊，当时这个中概股的大跌跟华尔街对他的清算是有关系的吗？
我觉得是有很大关系的。首先他个人买了太多了，就是他已经成为一个大户了。就比如说我们中国会有一些炒 A 股的那些朋友，他们比如说就买一个 A 股，然后买着买着买成一个大户了。我有看过这样的新闻，那其实他也是有这样的道理，因为他又用了杠杆啊这样子的。
所以他算是也是当时中概股股票大跌的一个诱因。
对的，因为中概股就是他买了很多，然后他开始卖了，就跟最近特斯拉暴跌其实是一个道理。创始人他自己本人在卖，因为他手里有很多股票，而且他那个股票都是没有成本的，他那个行权价才$4还是$2来着，然后他可以现在还是很高的价格去把它卖掉，对于他来说是没有成本的。
那华尔街上对 Bill Huang 大概的一个评价是怎么样的？
华尔街对他怎么评价不好说啊，就只能说是枭雄，他倒霉了而已。我们有讨论一下，首先他这个交易策略是非常有问题的。他可能当时觉得中国是唯一一个算是比较健康的，21年中国还是比较健康的一个状态嘛，他觉得中国经济还是比较看好的。他这个持仓我不知道为什么，他不是 hedge fund， 就是大家要知道 Bill Huang 他其实是个 family office 的行为，所以他就像倩姐之前说的，他的持仓是不用公布的。然后瑞士信贷当时在换他的一个系统，他用了瑞士信贷的钱嘛，其实那些股票都是瑞士信贷持有的，但是瑞士信贷他追踪 Bill Huang 买的这些股票的一个系统迟滞了，所以瑞士信贷并不知道他到底买了什么，就是他那个不是 up to date， 不是最新的。其实你先来看 Bill Huang 买的这些股票啊，其实非常的单一，都是中概股啊，或者是包括像 Farfetch 这样很小众的一些股票，然后他去买买买买成了一个大户。只能说他这个持仓非常的单一，那像给 Prime Broker 给这些人借钱的时候，他们都会根据你的持仓来调整给这个人的杠杆。别的银行都知道啊，他这个持仓非常的单一，我们应该开始慢慢的给他降低一些杠杆，但是瑞士信贷就看到这些公司这股票一直在涨，然后涨到了新高。就在这个事情爆发之前， Credit Suisse 还退了一些保证金给他，因为这些股票涨的价格很高。
这个也是蛮搞笑的，就自己的系统追踪不到还退保证金。
对，他当时在更新系统，后来的新闻是这样说。
如果他持仓很单一的话，他作为一个华尔街的老手，他都买成大户了，他这个股票卖不出去，他不知道这件事情吗？
这个我们也讨论，我觉得他其实心里应该是有数的，因为他没有想到雪球会一下砸下来。你比方说现在大家都在慢慢的卖嘛，你要卖你不管是什么股票，大家比方说你看一年的这个 sales trade， 它可能一年跌 50%， 包括 Meta 也好啊，它有跌有涨，但是他因为买成了大户，我感觉他自己其实也有在担心这个问题，市场属于恐慌性的一下就抛售掉了。这个还是跟他这个杠杆用的太高有问题，因为那些投行是不管的，你这个钱是借我们的，每家投行都要保护住自己。其实我们有这样的讨论，如果 Morgan Stanley 啊，包括 Credit Suisse 啊，大家就坐下来谈一下，我们就都不卖，就把这个股价就维持在这儿，那其实也没有事。但是大家都选择了卖，我觉得可能还是华尔街之间相互竞争的一个问题吧。你其实大家如果都不卖的话，这个股票它就跌不下来，对不对？
这其实就是一个囚徒困境。
对，就是囚徒困境。但是第一个像德银是卖的最早的，包括 Morgan Stanley 啊， Goldman Sachs 他们都在盘前交易。其实当时百度大跌的那天，我自己也在看股票，当时在交易系统里面就有高盛挂出来的多少百度 price at 多少，然后我有多少个 share， 快100亿美金吧，就是按照你们说的那个价格，就不是在那个 trading hours 交易的，就是在盘前啊，我以这个价格卖掉有没有人要，这样子挂的大单出来。那我觉得其实大家如果坐下来，因为那个时候还不知道具体是什么事情， Credit Suisse 也没有站出来说有个大户他用了很高的杠杆要被砸盘了， 其实到后面就有一点像那种砸盘的感觉，大家如果坐下来说一下，我觉得其实不会爆得这么惨。那我个人在这件事情上的 take away 就是，我还是从 Bill Huang 的角度来讲，他是个枭雄，是个很勇敢的人，但是个人大家操作在买股票啊，不管是中概股什么也好，尽量还是 follow 一些宏观逻辑。你比方说现在整个宏观就不景气，那我觉得大家就不要去上杠杆，或者是少买一些，多观望。这个宏观一旦开始宽松之后，整个股票市场上涨是非常快的，大家要小心。另外就是不要去单一的购买大量的股票，持仓不要单一。那像 Bill Huang 他其实就是太单一了，你比方说他在追求高收益的同时，如果他买百度啊，买爱奇艺，他哪怕最后买成了大户，那我手上有大量的像 Microsoft 呀，像 Apple 这样的美国公司做一个基本盘在，那他是不是就好很多呢？有时候我们的散户其实觉得自己的手里钱也不多，那我赌一赌就赌一赌，开杠杆赌一赌，虽然最后不会巨亏，但我觉得大家哪怕是从100块钱开始投资起，也要注意这个投资的分散性。那这是我个人的一些想法。
不好意思，我插一句啊，我这里有一点点小小的不同意。我觉得 Bill Huang 可能是 more than 一个枭雄，但是啊，就是现在他还没有定罪，因为他现在在试图给他定罪嘛。他现在是面临11项的刑事罪，罪名就包括了敲诈勒索、市场操纵、证券欺诈和电信欺诈等等，所以是有欺诈成分在里面的。下一次庭审会在今年的2023年10月份，然后到时候我们可以看出来他到底是只是运气不好的一个枭雄，还是说他真的是因为涉嫌欺诈等等11项罪名，要是成立了之后他可能会面临380年的一个刑期。如果欺诈罪证实的话，他可能就是一个罪犯，他其实是比一个枭雄是要更加恶劣的一个性质的。
因为我今天看了最新的消息，那个 FTX 那个家伙竟然放出来了，我就觉得挺震惊的。其实我一直觉得，其实我们之前聊到中概股，我一直想说的像 Hedge Fund 呀，他们的智库对中国的了解是比我们普通人想象的更深的。我觉得中国政府做的在金融政策管控比较严厉方面，我觉得他们做的很好一点是确实没有允许去过度的发展 crypto 啊，包括 web 3.0 这两个东西。我不想对大家在这个方面展开太多，但我觉得这其实是一个挺好的事情，因为就是美国这边 trading 这个东西已经把它当做 commodity 了，就是当做一个大宗货物来看。然后这些数字资产呢，在这样一个紧缩周期，它到底有没有起到一个大宗货物的资产的属性，我们大家心里其实都有数。我觉得大家就是要注意吧，一定要注意宏观风险啊，你买个股特别容易出现黑天鹅，大家都要小心。你说的那个我觉得也很对，还是要遵纪守法。我觉得像 FTX 那个诈骗，就是我个人觉得他这个整个交易所这块，我觉得就是个 scam， 包括很多我觉得他们内部从业者也知道他其实就是个 scam， 但是他们在上层的人就可以骗到下层的人，那最后倒霉的就是普通的最基层的那些买币的人。
对，他那个整个就是另外一套，他其实是一个法外之地，他也是一个没有监管的地方。就为什么我们说 crypto 的世界它可以暴涨暴跌，它可以一切都发生得很快，因为它是一个市场行为更多的地方，然后它的监管很不健全，这是很多人的钱就是在里面得不到保护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现在我们总结一下，聊回瑞士信贷， Bill Huang 他是给瑞士信贷现在来说他是创造了55亿的资金的大窟窿。然后另外一家公司 Greensill， 倩你要不要跟我们解释一下 Greensill 是一个怎么样的公司？
Greensill 呢是成立于2011年，它是一个 FinTech 金融科技创业公司。它的商业模式其实也很好理解了，就是给企业提供供应链融资来解决供应商们的流动性难题。简单就是说乙方等甲方打款，对吧，可能这个流程呢要走一两个月或者更久的时间，但是呢 Greensill 这个时候呢就可以代替甲方客户提前的向乙方供应商们付款，那乙方可以提早收到款项，同时呢愿意接收一点的折扣，提早拿到钱，甲方呢也有了更长的时间来筹集资金，也缓解了双方的流动性压力， Greensill 呢也是能够赚取中间的一些利差，大概是这样的一个商业模式跟玩法。但这个玩法呢其实并不新鲜啊，只是呢从前这样的供应链融资呢只存在于金融机构还有大客户之间，而 Greensill 的创始人 Lux Greensill 他把自己打造成一个小企业救世主这样的一个形象，试图号称把从前大企业才能够获得的这些资源这些融资服务给平民化，给到中小企业主们，是这样的一个公司。
软银是这家公司的投资方，
对，软银呢是2019年孙正义旗下的软银愿景基金呢是向 Greensill 投资了15亿美元，当时的估值呢是在大概40亿美元，这是让 Greensill 呢成为了一级市场上啊非常炙手可热的一个明星项目，他当时呢还一度还寻求70亿美元的估值。
我看视频里面其实你有提到 Greensill 跟软银最后瑞信是跟软银也翻脸了。
对，我稍微来解释一下瑞信还有软银还有 Greensill 中间的三角关系吧。 Greensill 呢是因为他要借钱给乙方嘛，所以呢他呢是这个 Greensill 把这些预付款给证券化了，打包成了债券出售给华尔街上的第三方金融机构，这些金融机构在买入债券之后呢再打包为投资产品出售给银行的投资人，瑞信呢就是华尔街上的第三方金融机构这样的一个角色。孙正义跟软银呢其实也是瑞信的一个大客户，所以呢瑞信跟 Greensill 之间呢就是设立了四支的供应链金融基金来投资 Greensill 打包的这个债券。瑞信呢是给 Greensill 提供了大概100亿美元的资金用于发放贷款，再把这些贷款呢卖给瑞信的客户们。孙正义跟瑞信中间为什么后来又闹崩了呢，是因为后来这个 Greensill 倒闭之后，瑞信才发现孙正义跟软银在整个商业链条当中啊是有一些他自己的小算盘在里面的。软银呢其实在整个商业链条当中啊扮演了三个角色。第一呢，软银是 Greensill 的一级市场的投资人，软银是瑞信的基金投资人，刚才我们说瑞信有四支的这供应链基金嘛，软银呢同时还是 Greensill 给贷款的甲方客户的投资人。大家可以想象一下啊，到时候我们可以把我们视频当中的一个图放在 show notes 当中，可能大家更好理解一下。简单来说呢，就是软银通过瑞信注资给了 Greensill， 保证 Greensill 有稳定资金来源的同时呢，又通过 Greensill 给自己旗下的软银投资的那些初创公司们去提供贷款和现金流。简单来说呢，就是把瑞信当成了一个白手套。比如说我们看一下这个数据啊，瑞信它持有的 Greensill 供应链金融贷款债券的公司占比当中呢，前五大借贷的客户当中有四家公司呢都是软银的愿景基金它投资的，比如说汽车租赁的初创公司 Fair Financial， 印度连锁酒店的品牌 OYO， 还有智能玻璃初创公司叫做 View， 以及呢还有一个中国的公司啊，是中国瓜子二手车的母公司车好多。那么这些公司的借贷，这些软银旗下的这些 portfolio 的公司的借贷占到了 Greensill 整个基金的 15%， 可以说这个比重非常高了。而且呢它很多贷款的偿还期不是供应链金融一般的90天左右，而是远远的超出了还款的一个期限。其实在 Greensill 爆雷之前，瑞信内部就已经开始在调查软银在其中的一个角色，但是可能也是爆雷的太快了吧，可能调查还没有结束，后来 Greensill 就爆雷了。所以呢后来瑞信也是一纸诉状啊，直接把软银给告上了法庭，并且呢也是切断了和软银的所有合作，和孙正义的这个关系呢也是完全破裂了。
他告软银什么呀？
他其实告是软银还投了一家公司叫 Katara， Katara 也是 Greensill 的客户，后来出事之后呢，因为 Katara 欠瑞信客户的资金嘛，好像是后来在2020年11月份的时候，软银同意呢向 Greensill 来提供紧急的现金注入，这笔现金呢是 specifically 要向瑞信偿还 Katara 的债务的，但是呢 Greensill 好像没有用这笔钱去还给瑞信，这样的一个事情你可以看到是很大一个 picture 背后的一个个例了。但是就是整个软银跟瑞信还有 Greensill 中间的这样的一个关系肯定是一个红灯，是一个 red flag 的。
我来理解是不是就是说软银相当于投资了 Greensill， 然后 Greensill 大量的把它的供应链金融给到软银自己旗下的公司，同时瑞信给 Greensill 的这一部分贷款其实也是由软银在中间推动的，就相当于所有的这个事情里面都是软银在左手倒右手。
对，很大一部分资金是这样的，
差不多是这么个意思。
因为二级市场可能还有内幕交易的这种逻辑，但是孙正义他整个的投资逻辑其实一直都是想把他投的这些公司各种撺掇到一起，然后资源互换的。
是这样的，他之前愿景基金其实就是这么意思，包括从 Saudi Arabia 从沙特搞了一些钱来，也是这些人他们 我也不好评价你，包括 Bilfong 在内，其实都是有点追求极端收益的。他们有时候确实，因为他们也有这个胆子走到这一步了。包括像现在的一些体育圈一些出事，像 C 罗最近风评的很差，其实我们普通人很难去理解这些站在金字塔最最最顶端的人他们是怎么想的，因为他们一直成功，他们一直敢赌，所以说他们胆子也大。那我们虽然现在从理性分析觉得，哇，孙正义投的这些公司，包括 DoorDash 啊，包括 Uber 呀，都是些什么玩意儿啊，还有那个 WeWork。特别是 WeWork 商业模式，其实你看得懂财务的也好，都能感觉到它这个商业模式其实并不 sustainable，都是自己在贴钱去赚用户这样一个中概的模式，大家都能感觉到这里面有问题。但因为它一直很成功，它也有这个胆子去做，有很多公司其实都有很明显的逻辑问题的。
那我们继续说回到 Greensill。我们刚刚提到 Greensill， 它其实有15%的是投给了孙正义下面的他自己投资的一些公司。现在其实你也提到了供应链金融，它贷款周期是很短的，大概是90天。Greensill 它为什么做的不是供应链金融？
其实我们刚才说的很清楚，这个供应链金融它的一个商业模式啊，但这个商业模式有一个问题，就是说 Greensill 如果它想作为一个中小企业的救世主形象的话，它其实中间的利润是有很大挑战的。那事实证明啊， Greensill 它一直面临着收入方面的很多压力，但同时呢，在软银投资它了之后，它的估值就涨得非常的快。我们说过，软银投了它之后，它的估值是40亿美元，然后下一轮它目标是70亿美元的这样的一个估值，所以呢，它是有着很大的业绩上面的一个压力的。所以这个时候呢，它的创始人 Lex Greensill 是走了一步险棋，一些利润更高、风险更高的一些长期贷款，这些贷款呢，后来被曝光是发放给了身边的熟人，以及呢和政治或者商业伙伴相关的一些项目。比如说，《华尔街日报》就爆料说啊，一位熟人呢就借款了3000万美元投资纽约的一处摩天大楼的项目。你说这个跟供应链金融有个什么关系呢？还有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 ，Greensill 的大部分收入啊都来自前5大客户。虽然他说他是中小企业的救世主，但是呢，他的大部分收入后来还是到了一些很大的客户的手中。在有些季度啊，这部分收入呢是占到公司全部收入的90%以上。而这些大客户的一些款项还有贷款当中，水分可以说很大，水很深。举个例子啊，其中的一位大客户呢，就是英国的金属大亨，叫做 Sanjeev Gupta。那文件就显示，到2019年9月份的时候呢，Greensill 公司呢发放给 Gupta 旗下的公司叫做 GFG Alliance， 它的信贷安排总计呢是达到了74亿美元，但是呢，其中很多贷款并不是供应链融资，而是呢基于对方公司未来5年业务情况的一个预测而发放的一个叫做未来应收账款的贷款。并且呢2019年监管机构就发现说 Greensill 旗下银行的资产负债表上列出来的一些 Gupta 旗下的相关资产并不存在，大家就可以觉得说这中间的水就还挺深的，对吧？另外呢一个例子啊， Greensill 还向另外一个大客户，他叫做 Bluestone Resources， 发放了总额为8.5亿美元的贷款。这家公司也是属于美国西弗吉尼亚州州长 Jim Justice 他旗下的一个煤矿公司，其中一部分的贷款的发放呢也是基于未来应收账款，那么这也不是供应链融资。所以呢可以看出来， Greensill 在后期因为业绩的压力，它的初衷其实是有一些偏了的，并且呢它走的棋是非常的高风险的，并且它是把这部分的信息没有完全的披露给瑞士信贷，可能瑞士信贷他自己做的风控或者他的背后的尽调也不完全，瑞士信贷他透露给他的投资人的信息也是不准确，并且中间其实是有很多水分的。也就是我们刚才说的那两家公司 GFG Alliance 跟 Bluestone， 他所发放的这个未来应收账款贷款的所用资金呢都出自于瑞士信贷的供应链基金，但是瑞士信贷的投资人却不清楚这些贷款不是所宣传的供应链贷款。
对，而且我印象很深的是，其实你在视频里面说这些贷款它的安全系数是多少呢？是1和2。如果说我们把整个的安全系数打分是10分的话，1跟2就是最安全最安全的那一类资产，就安全系数非常非常的高。这一点我印象还挺深的，就证明他们其实就是根本就不知道他们自己发放出去的是什么，他们自己的风险评估也是相当不准确的。
对，中间其实还有很多细节的故事，感觉还挺搞笑的。那比如说发放给投资人的信息披露当中啊， 这些贷款有些名字，比如说叫做什么 Rasmussen, Civil 或者 Ribbon。那这些是什么东西呢？后来才发现这是这个创始人 Lex Greensill 他本人，他是澳洲人嘛，所以呢这些名字贷款的名字是他澳洲老家的一些街道的名字。刚才我们提到这个 Katara 软银的愿景基金，他投资的 Katara 他也是 Greensill 的一个客户，那 Greensill 向他发放了 4.35 亿美元的贷款，他这个贷款被称为是 Fairmead， 也是澳洲的一条街道的名字。你说如果我是瑞信的一个投资人，我看到贷款是这些名字，我根本其实就不知道他背后的贷款是给了什么公司，做了什么样的用途。
所以就瑞信他们拿到的信息也是不全的，就他只能看到一些代号。
对这个问题，我不知道瑞信他拿到的信息是什么样的，但是呢我所了解到的信息是瑞信他对 Greensill 做的滴滴他的尽职调查并不深刻，并且没有如实的把风险系数告诉他的投资人。很多比如说我读到的一些内幕消息就说 Greensill 比如说给到瑞信的一些宣传资料，瑞信他自己其实就 copy paste 就直接复制给他的投资人看了，没有自己在其中做一个更加详细的一个解释或者是一个风险评估。
这部分是之前你提到的那本书里面讲的吗？谎言金字塔。
对，谎言金字塔里面讲的。
后来我看在 Greensill 他这个雷他是怎么被曝光的，就跟保险公司是有关系的了。
对，其实保险在当中扮演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角色。其实 Greensill 他的业务之所以能够起来，然后瑞信之所以敢构建这么大的规模来买 Greensill 的供应链金融债券100亿美元，其实都是因为有保险。因为保险公司在整个供应链金融贷款的里面扮演的角色呢，就是在客户出现违约的时候呢，保险会给债券基金投资人进行补偿。如果没有保险的话，这么多中小企业，这么多客户，我想瑞信肯定是不会买这个 Greensill 的一个债券的。正常来说呢，供应链金融的保险需要几个特质啊。第一呢，是越大越著名的保险公司越好，对吧？第二呢，保险公司的保单比例要分散。第三呢，也是非常重要的，就是保险的公司能够持续的续约。那其实早在2019年的时候，瑞信啊就有提出过质疑，因为当时我们看到 Greensill 合作的只有一小批的保险公司，这个风险就很高了，对吧？就是一旦某一家不再续约，那么整个的业务闭环就会崩塌。之后呢，瑞信在2019年的时候制定了一项规则，规定任何一家保险公司都不能对基金资产的 20% 以上进行担保。但是呢，这个规定并没有被严格的执行下去。瑞信的基金管理人呢，可能是给 Greensill 开了绿灯。那我们看到，到2020年4月份的时候， Greensill 的最大保险的提供方叫做东京海上控股株式会社 Tokyo Marine， 它当时的保单呢已经是覆盖了发放证券资产的 50% 以上。到了2020年6月份的时候，它的覆盖比率呢是高达了 75%。看一下，就是之前我们说的瑞信说一个保险公司不能超过 20%， 然后现在它已经高达 75% 了，但是瑞信这个时候没有任何的风控，没有任何的人跳出来说，哎，我们这个东西有问题了。而且捅破这个泡沫的不是瑞信，而是保险公司东京海上控股。他自己看到自己的覆盖比率高达 75% 了之后，他肯定也是嗅到了危机的兆头。那么在2020年9月份的时候呢，他就通知 Greensill 说，明年2021年3月开始呢，我就不再续保了。所以呢，我们就看到保险公司从商业的生态撤出去之后呢， Greensill 的多米诺骨牌呢可以说是全盘的崩塌，接连的爆雷了。非常的搞笑啊，就是说瑞信啊在东京海上控股告诉 Greensill 说不再续保那一段时间，还在大力的给他的投资人推荐供应链金融基金。所以我们看到在2021年，我不知道他们内部有没有知觉，但是从外部来看，瑞信这个时候没有任何的动作。可能他们当时会觉得 Greensill 能够找到下一家保险公司来续保，但是问题就是没有找到。那在2021年2月份的时候呢， Greensill 他没有办法找到接替的保险公司，他最后呢只能在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州最高法院是起诉了东京海上控股还有其他几家保险公司，想要强迫对方继续的续保。但是呢是在2021年3月1号的时候，法院呢是驳回了起诉，所以保险的这一块就完全没有了。 可能在法院判决之前 Greensill 还在跟瑞信保证说我们能够找到下一家的保险公司。我不知道软银在中间有没有什么样的一个 play the role， 软银在中间有没有做什么保证啊，但是呢瑞信反正是在法院驳回起诉之前是没有任何的动作的。但是呢法院驳回了起诉之后，我们看到就基本上在同一天啊，这个瑞信终于是意识到了危机，是火速的冻结了他的这100亿的供应链金融的基金，但是感觉就已经晚了。
其实我听完这整个故事啊，你看像 Greensill 跟瑞信的这些事情，包括东京海上控股他决定不去续约这件事情，大概是发生在2021年3月份。刚刚其实我们提到的这个碧耀黄的爆仓，它也是发生在2021年3月份左右。那为什么反而是现在，包括是在2022年10月份左右，大家开始去质疑，说觉得瑞信是不是要爆雷了？为什么不是更早的时候，而是在大概也就是说在2-3个月以前，市场上才开始出现这种声音？而且我看在这两件事情之后，像瑞信他跟 Greensill 的这件事情， Greensill 欠他的100亿美元的资金他是追回了70亿，还有30亿美元在追讨中。就按理来说这两个个案他已经过去一段时间了，他也不是在一个风口浪尖上了，为什么市场这么滞后？
这个问题还蛮有趣的。这个问题首先是我们自己早就已经知道了，你像其实这些新闻一开始就已经爆出来，你在 Bloomberg 啊什么都能看到，都会说其实 Credit Suisse 之后瑞士信贷可能会遇到什么样什么样的麻烦，它只是没有一个，你比方说2-3季度一个财报，比如说一个季度一个财报出来，哦，大家才知道哇我巨亏了，并不是市场的反应之后，而是这个媒体它推波助澜的，在这个事情刚开始的时候媒体没有像这样去推波助澜，它到后面这个媒体开始推波助澜，大家都开始说了，那才引起了一些大众的警觉性。其实大家你关注这些财经新闻，其实早就会知道这些事情了，它其实很早就爆出来了。
对，我觉得这个事情还挺有意思的，因为前几期我们正好做了一期跟 FTX 爆雷相关的事情，就是 FTX 它从一个可以说是炙手可热的公司，当时估值300多亿的一个加密货币的交易所，到它真正倒塌大概可能就是花了1周左右的时间，从消息传出来啊，就是最开始说它的资产负债表有问题到倒塌可能也就不超过3周，对，就非常非常快。然后你看像瑞信我们刚刚讲的这些事情，你们作为华尔街的人士前年就知道了这些事情，但是他真正发酵到后来大家开始去质疑他审视他，大概是花了1-2年的时间。
没有拉这么长吧，他这个事情爆雷是2021年3月份吧，
现在已经2023年了。
哦，是这样的，那还真是的。这个事情是这样子的，其实我们早就知道，包括我们内部也知道它不会有出大问题的，因为瑞信它资产太多了，你可能只是对它一个，哪怕你亏个100亿，对它这个都是现金流上的影响，就比方说它可能一个月发不出来工资了这样子的，然后它还会立马去找大客户，比方说这个事情爆雷之后，它第一个反应就去 Saudi， 就是去沙特找那些石油老板去往我们这个集团再添点钱，或者是再卖点股票给他们，就是私下有这种操作来填充他们的 balance sheet， 就是他们的资产负债表。所以你真的说有什么大的危机吗？我觉得不见得，倒是反而是这个宏观经济，然后加上这些媒体也需要一些噱头来炒一个，包括是他的竞争对手可能是想要做一些恶意收购啊，来事先炒一些消息，这都是有可能的。其实他本质上并没有演化到一个特别特别糟糕的状态，只是他内部一些混乱啊，造成这个公司亏了一些钱，仅此而已。我个人真的就是轻描淡写的，可能就仅此而已。
倩，其实当时我们在做这篇稿子的时候其实也讨论过嘛，就是我们也觉得这次危机不能被称为雷曼危机，因为它可能就是一个个案，它跟当年的雷曼事件它是完全不在一个水平线上的。
对，我补充一点啊，就是瑞信刚才其实 Kevin 也说到了，他其实就亏一个100亿美元，之前我们说到他旗下掌控着1.6万亿美元的管理资金，其实对他这样的一个体量来说不算什么。但是呢就是这个事情是因为被媒体炒的真的是有点过了。这个事情最开始起来的时候是可能9月底10月初的时候，有一个澳洲广播公司 ABC 他旗下的商业记者叫做 David Taylor， 他当时呢就是发了一个推文，他的推文说根据可靠消息一间大型投资银行濒临破产，这句话是引发了市场的恐慌。不知道为什么突然一瞬间所有人都觉得他说的是瑞士信贷， 然后呢，我们可以看到 ZDS 一下飙升到这个高度，然后各种各样的媒体标题出来说瑞幸的雷曼时刻，瑞幸会不会是下一个雷曼，瑞幸会不会引发整个市场的崩溃。而且刚才 Kevin 也说了，就是去年整个市场是处于一个非常惊弓之鸟的这样的一个形势，然后所有人都是处于观望美联储加息 wait and see。市面上也有很多专家出来说会不会经济崩溃，会不会出现08年的金融危机再现，所以呢市场上大家都是非常非常小心的，市场情绪也是非常脆弱的。所以一旦这样的一个消息出来之后，我们可以看到就是很多富豪他们在瑞幸去存的钱，他的资产在瑞幸的，所以他们赶紧会把钱给撤出来，这样的一个踩踏事件是真正的让瑞幸会比较担心的，而不是前面那两个案例他亏的那100亿可能真的就不算什么。
然后我看之前雷曼破产的时候，他的那个资产负债的规模是6130亿美元，跟现在的这个
对，这不是一个量级上的。
对对对，
雷曼这个事情其实也有一些说法。雷曼它是一个就是跟 Goldman Sachs 啊 Morgan Stanley 一样，他们是一个纯的投资银行，而且雷曼它还有一点它在地产领域的这个敞口非常的大，是一个纯粹的投资银行，它自己其实是没有客户存款的。像我说的之前说的像 Bank of America 美国银行、摩根大通这些银行，它都是有一个商业银行去托底的，包括瑞士信贷也是，你有这种商行托底的话，它投资银行部门你亏就亏了，说实话也没有什么特别大的影响。那像雷曼兄弟这种纯投资银行，那一亏就是纯负债了，所以它完全不是一个量级上的事情。
为什么有商行托底它的影响会小？是因为商行它有比较好的现金流吗？
因为你是一个大的集团对吧，那我们大家讨论投行的时候就说的都是那个宏观上的投行，大的投行下面它可能有个叫投行部，那它这个投行作为一整块，那它可能亏钱了，那我商业银行还是赚钱的，所以对它整个集团就没有那么大的冲击，并不像雷曼它完全是作为一个投行，它就靠投行业务去生存的。
对，稍微总结一下吧，我觉得包括刚才 Kevin 说的瑞幸跟雷曼相比呢，是有三个本质上的不一样的。第一呢，就是雷曼它当时危机的本质是来源于次贷危机叠加这个房地产泡沫，它的破灭之后呢，形成的多米诺骨牌效应是带动了整个华尔街的溃败。但是如今呢，这个瑞幸是自身投资失败的个案，所以它在 Greensill 跟 Bill Huang 上面的亏损，它不会移加到比如高盛啊或者其他投行或者银行身上，所以它的这个连锁效应是不强的。第二呢，就是刚才我们说到的规模，其实两个不是一个量级。可以看到啊，瑞幸他后来也公布他自己的财报，就是说虽然曝光之后呢，财富管理方面有不少客户的流失，但是呢，瑞幸的数据显示它的核心的一级资本充足率，不管是在国际的一个 standard 国际的一个标准，还是瑞士监管要求的标准，瑞士信贷的数据都是远远要好于这两个标准的，所以呢，它目前的资本的充足率是非常健康的。在去年的第二季度末，我没有看第三季度末的这个数据哈，反正瑞幸大概是有1000多亿美元的资本缓冲，还有大概2380亿美元的一个优质的流动资产吧。简单来说就是它的资金其实是没有问题。第三个原因是雷曼的倒闭，现在很多人分析就是说是因为美国政府当时没有救助它。但是呢，现在市场认为说如果瑞幸真的有问题，瑞幸相之于瑞士的这样的一个重要性，现在一个共识就是说瑞士政府肯定会出手的，会为瑞幸去提供流动性的支持，或者呢我们可以看到它可能会直接国有化瑞幸，或者不排除 UBS 跟瑞幸的一个合并，这是可能会发生的。
33年以后，因为上一次的经济大危机，美国它不允许投资银行和商业银行存在在一个集团下，所以投资银行都拆分开来了，然后又经过08年的那个经济危机，从雷曼兄弟和贝尔斯登的暴雷，然后美国可能意识到这个投资银行可能还是需要商业银行去托底的，所以像美国银行收购了美林证券，变成了 Bank of America Merrill Lynch 这样的一个投行部，他们叫 Global Corporate Investment Banking GCIB。 那像 JP Morgan 他收购了雷曼兄弟剩下的一些资产，变成了 JPM 单独的一个投资银行，他现在是第二大投行了，仅次于高盛。从业务量上来看，那高盛他自己也开始拓展一些商业银行的业务，现在叫 Market Saving， 我估计在美国的很多朋友应该都知道他们家存钱的利息特别高，只有 Morgan Stanley 暂时还没有在这方面可能有一些发展，但是他都是也发展的，因为有商业银行托底的话，整个银行金融业会健康的多，也安全的多。
接下来我觉得我们可以总结一下，就是瑞士信贷遇到的这两起事故啊，标黄跟 Greensill。 倩，你觉得为什么瑞信是跑得最慢的？它是用人的问题吗？
那这是一个非常关键的问题啊！我在跟我们瑞信的线人在讨论的时候，其实团队中啊，不管是 Greensill 还是 Bill Huang 都有人提出过质疑，但是下面人的质疑并没有被上面的人给采纳。他说瑞信只是不幸运，因为其他的银行有更好的风险管理者，所以他们能够行动的更快，他们能够管理的更好。所以呢，在我们的线人跟我说了这样的一个逻辑之后呢，我去看了一下瑞信当时的风控团队一把手的履历啊。当然这个一把手呢在出事之后就被裁掉了，他叫 Laura Warner， 大家可以去这个 LinkedIn 上面搜一下他的这个履历，可以看到他之前其实没有一直做风控，他其实做的还挺杂的。他在瑞信19年的时间，我们可以看到他的履历，他是从高级股票研究分析师做到了股票研究总监，再到全球固定收益研究总监，再到瑞信旗下的环球投资银行首席财务官，到全球投资银行的首席运营官和首席财务官。可以看到之前全部都没有风险相关的经历。
这个事情我觉得是瑞信内部的问题，他的个人没有问题，他本来就不是搞 risk 这块的，他其实是一个像 CFO 一样的一个角色，是搞财务的，搞这种财务报表啊之类的这些东西，把他去插到 risk， 我感觉只是要升职没有地方升了，可能想升他做 partner 啊这种级别的，但是没有地方升了，就啊，那你就先做这个 head of risk 吧，就先做这个 risk 的总管，我感觉可能是这样的一个人事安排。
是的是的，我们可以看到他到2015年的时候啊，他才开始从事这个集团首席合规与监管事务官，然后2019年是正式的成为了集团的首席风险官。然后呢，我们可以看到 Greensill 跟 Archegos 就出事了，他就被辞退了。可以说 Laura Warner 这个人他可能本人没有问题，只是呢没有被安插在正确的位置上，而且也是暴露出瑞信他其实本身对于人才的调度呢是非常的有问题的。我当时就问我们的线人说，为什么要把 Laura Warner 调到这么一个重要的一个职位？我们的线人就是说，瑞信的最高层以及整个的企业文化对于高薪聘请关键岗位的人才呢是没有得到重视。相比起花重金去比如说高盛啊 JP Morgan 其他地方挖最好的风控的人到瑞信来，瑞信其实更喜欢用自己的人，喜欢用那种在公司做了十多二十年的人，然后从基层一步步做上来的，然后在不同部门之间调来调去的。他的风格是更偏向这种，而不是说花很多钱去请最顶尖的人来做风控或者是做某一方面，
就感觉在一个风险巨大的业务上他们并没有狼性了，反而是在坚持一些比较传统的做法，比如说像风控这种就是比出事了谁跑得快嘛，然后他们放了一个并没有经验的人，那可能瑞信就是跑得最慢的，那可能锅就得他们来背了。
是的，其实在 Bill Huang 的这个事件当中，因为瑞士信贷他看得到 Bill Huang 他的 TRS 大概的一个量，所以内部肯定是有人先提出了这个警告的。但是呢，他们没有想到的是事情发展的这么快，可能这个警告刚刚 report 到了上面，但是上面还没有指示说我们要怎么做，然后这个事情就发生了。因为 Laura Warner 可能比起高盛来说他处理这种事情的经验更少，所以呢瑞信就跑得更慢。
是这样的，瑞信的文化其实没有什么问题的。其实你一直说那个瑞信的 head of risk 他的问题，其实这里面有一个我在后来查阅了一项资料，包括我和我朋友问了一下，就是这些银行这些大的老板啊，他们都是要跟客户一直构建一个长期关系的，就像我刚刚说一起打高尔夫什么之类的，就是一直负责 Bill Huang 的这个高级经理啊滑雪然后死了，真的是2020年2月份死了，然后后来补进来的这个人他是做 sales 业务的，然后他并不熟悉这个 prime brokerage 这一块，他手下的人也不懂，你比方说这个风险敞口是根据客户不同的持仓来决定的嘛？你如果单一，那我可能就要降低你一点这个杠杆，那你如果是很广的那没事，你随便买对吧，我知道你这个也不会爆，那大家就没有去关注他这个问题，即使有人关注到再往上面推的时候，那上面的人可能也没有在意这个问题，反正这个股价涨得这么高一直在赚钱，那好吧就随你去吧，最后爆仓了，这个高级高管经理死掉，我觉得其实是真的蛮戏剧性的。你有时候这些事情，所以我一直说瑞信他真的就是运气不太好， Bill Huang 也是真的就是运气不太好，你如果瑞信对他严一点那他也不会爆仓对吧，那到时候一个倒下来然后一个传导性的效应， 搞得这么多银行都很吓人。你比方说，
我觉得 Bill Huang 的风格他是迟早会爆仓的。
你像之前投行都是互相斗的，你像 Credit Suisse 这个事情出来，那个德意志银行也好，然后花旗也好，都出来给这个瑞幸站台啊，瑞幸这家银行没有问题。你也看到投行现在在大是大非上也是站得比较稳，那我们这个银行业坚决不能出问题的，我觉得还是挺好的。所以整个银行业现在风险也不是很大，所以大家要对金融业也要有一定的信心，我们在安全管控啊这一块已经做得越来越好了。Bill Huang这种事情它就有点像飞机失事，你一个飞机失事，然后我们才知道问题在哪里，然后不停的去改进，所以现在这个航空行业这么安全，它其实也是我们整个一个 lesson， 大家都会从里面有一些值得注意的点，各个不同的银行都会有不同的反思。所以我一直就是说，即使我们现在在通过紧缩周期啊，我还是觉得这个银行业不会出大的问题，只要这个 finance 的行业不出大的问题，那大的我觉得金融危机就不会来。
你自己觉得在你写这篇稿子的时候启发跟收获最大的一个点是什么呢？
我觉得启发的点就是在内容方面，其实给我还留下了挺多的问题的，就是没有解决的问题，因为可能这涉及到太大的宏观形势的一个走势。我自己觉得还蛮感叹的，就是欧洲银行的发展史。如果我们回顾一下到2007-2008年的金融危机那会儿，当时华尔街上面的所有银行都无一幸免，因为这个次贷业务。但是呢，瑞士信贷那个时候是最早缓过来的。所以呢，我们可以看到2009年的时候，瑞幸的投资银行业务税前利润呢就超过68亿瑞郎，就创下了历史的新高。当时可以说是一个非常漂亮的一个 V 型的反弹了，从之前2007-2008年的金融危机当中出来。甚至呢，我记忆非常深刻的一点是在2009年的5月份啊，《The Economist》经济学人杂志当时还评判了一下当时银行的情况。他是把瑞士信贷和摩根大通一起评成了世界上最好的银行。但是呢，我们可以看到之后的情况，就是瑞幸的股价，大家可以去查一下，自2009年来就是一路下滑。我觉得这一点其实是跟全球经济大环境息息相关的。刚才其实 Kevin 也提到哈，在2008年之后，各国政府呢是出台了针对银行业的一些非常严厉的一些监管政策，这让可能一些老业务当中的部分业务变得没有效率，并且呢利润非常的薄。同时呢，我们看到这个欧洲经济开始走下坡路，包括金融危机之后欧债危机又发生了，欧洲同时呢又是持续了多年的量化宽松，把利率保持在非常低的负利率的政策，这是对银行的信贷业务啊是带来非常大的冲击。同时我们可以看到欧洲经济相比美国或者亚洲经济方面来，我们可以看到比如说在移动互联网啊、新能源经济啊这方面的一些机遇它都没有抓住，整个欧洲的经济呢也是处于一个增速放缓一直没有起来的这样的一个局面吧。再加上去年的俄乌危机这个事情的发生，我觉得是对整个银行业啊又是带来了进一步的冲击。所以呢，我们可以看到这些年来欧洲银行一直是面临着一些转型的压力，但是可能一直没有找到路子吧。 Kevin 可以聊聊你身处在华尔街上你观察到的，比如说欧洲银行不只是瑞幸啊，还有 UBS 啊，还有德意志银行，这些年来他们也都是面临着各种各样的业绩压力啊下滑，然后还有各种各样的丑闻啊官司啊都在身上。你可以聊一下华尔街上面美行还有欧行之间的不同的一个趋势发展。
这个我觉得欧行确实是美国，它对内是民主，对外一直是采用专政的政策。我们在思考美国这个国家的时候，也是它其实对自己的民众没有什么权利。你看像 Black Lives Matter 啊，包括 Capitol Riot 闹成那样，它都没什么权利。但它在对外的时候就非常的专政，它其实对外国银行也是这样的。你看美国自己的银行，它就发展业务发展的很好。你包括美国他们这些美国本地的公司，一些想要去做IPO 啊，肯定还是会选自己美国本地的银行会多一些。而且这是美国宏观经济整体上它抓住了这个移动互联网时机，也像你说的，我之前看过一个表啊，就是这个 Federal Reserve 的 Balance Sheet 增长刚好跟美国这么多年的 GDP 的增长是相当的，就是我不能说美国这么多年经济是没有增长的，但是大家也是可以想象美国算是 Fed 的政策，这个经济宏观政策对美国整体经济的一些影响。欧资行还是最近这个欧元资产都这样子了，这个欧元也不景气， 其实也体现了这个欧元资产它的贬值，也体现在欧洲宏观经济的不景气，也体现在它这个银行业吧，它本身没有发展出什么新业务，还是靠它一些它的文化产业，包括奢侈品，还有一些重工产业，你像汽车产业，你连汽车产业现在都被像特斯拉呀这样的一些新的公司给追赶上了，可以说是欧洲这个科技行业没有发展出一些什么新的东西来。但我觉得欧洲有一个好的政策，就是他们重工业是非常优秀的，我们其实华尔街内部也会说，我们传统的一些科技公司可能在这次的美联储这个政策结束之后，可能也不会再有特别大的增长了，像过去十年那样的增长，而是会回到一些重工产业。那其实欧洲的一些底层物理啊是非常优秀的，包括法国的核能工业啊，之前我看到里面也提了 nuclear fusion， 那我觉得下一个能源产业可能是他们可以发展到的一些东西。
对，我再补充一个细节吧，瑞信它其实代表着一个欧洲银行，因为刚才凯文说到的在美国竞争对手的压力之下，还有它的整个市场还有各国政府的重监管之下，它其实是在转型的，但是呢它的转型并没有获得成功。那比如说我来讲个故事，它2015年10月份的时候，当时是请了一个新的 CEO 来，他是个科特迪瓦人，但是他给自己取了一个中文名字叫谭天中，我们就叫他谭天中啊。他当时一上来呢就大刀阔斧的想要去改革瑞信，第一呢是在业务上，他想要瑞信成为一个领先的私人银行，把财富管理这方面给做起来。第二呢，他是想要去简化组织架构，想要把部分地区部门的权力扩大，把风控呢给分散，但是呢在不同部门安插他自己的核心人物，然后所有的人都要向 CEO 一个人来汇报。瑞信他当时想要推的这个新的业务啊，是非常渴望在高端财富管理方面去建立和全球超级富豪的一个关系网，并且这些超级富豪是越年轻越好，特别是年轻的富豪阶层还有创业人群，就是大家可以想象 Greensill 的创始人 Lex Greensill 这么被政治家们背书还有高捧的年轻的创业者啊，就自然成了当时瑞信最看重的资源之一了。就说为什么瑞信在和 Greensill 合作之前，它的内部也是有很多反对的声音，包括 Greensill 之前在跟另外一个投资机构 JRM 之间也发生了很多不好的故事， JRM 后来就全部把他的投资的资产给撤出来了，并且呢他当时 JM 还说他投资的 Greensill 的供应链金融当中没有一分钱看上去像是供应链金融资金的。这些细节其实瑞信内部有爆出来，然后还有很多人跟很多保险公司有去做滴滴，有去做尽职调查，然后是给出过警告的。但是呢瑞信还是投资了 Greensill， 因为在瑞信整个的转型过程当中啊， Lex Greensill 这个人他看起来是一个 too good a fit。那本书《谎言金字塔》当中就描述到说，为什么瑞信要跟 Greensill 来合作，是因为 Greensill 整个的形象还有他的潜在的 IPO 还有他接下来的一些金融贷款的业务对瑞信来说是太契合了， too good a fit 这样的一个客户，所以呢就算有了各种质疑的声音还是选择了跟 Greensill 开始来合作。所以呢我们可以看到瑞信其实他是想要在转型，而且可能转型的方向也是对的，但是呢可能就是太着急了，同时风控方面又没有做好，所以导致了转型的失败。换一个角度来说，如果 Greensill 它是一个通过正途去把它的事情给做起来，或者呢它最后是成功的上市了，并且上市之后各种各样的业务跟瑞信有接着很好的一个合作的话，那我相信 Greensill 绝对是瑞信转型史上的一个值得大书特书的这样的一个案例。但是现实就是说这不是的。
我稍微补充一下你说的关于 CEO 这个层级的事情啊，其实你看华尔街里面几乎没有不是白人的 CEO 或者不是白人的一些 PE 的大的经理。我不得不说华尔街内部文化是个非常白的地方，包括我本人其实在大是大非上也其实是非常被 whitewash 的，所以我的朋友基本上也都是美国的白人。你一个科特迪瓦人，一个黑人，你想在投资银行，你想在银行领域去做到那种让别人听你话真的挺难的，他们可能就没有把你当成我们内部的一个人，就是大家都是工作关系。那其实你有看到 Jamie Dimon 啊他们一些采访都能觉得他们的白人精英文化很重，包括他们身边的朋友圈子呀也都是这样一批人。我甚至觉得就是瑞信他指派这个 CEO 来就有点被架空的意思，他跟底下那些白人玩不到一块去，这也算是欧美社会一个其实挺残酷的现状吧。
感觉华尔街跟硅谷是一个挺不一样的地方的。
对，硅谷还是很 diverse， 在华尔街是非常看出身的。
对 ，Kevin， 你之前有跟我说瑞信新请的美国部门的投行的大佬很厉害，有没有什么细节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的？
他们这个投行是跟那个大佬两个把它合并起来了，因为瑞信的人也走的差不多了。他其实那个投行是一个 private bank， 是像 Lion Tree 啊，可能大家都没有听过，就是那种都不是 boutique investment bank， 是那种 private investment bank， 很小，可能只有几十个人，但经常能拿到很好的业务，就是这样相当于做了一个整合。因为瑞信其实流出了非常多的人才，而且瑞信的企业文化在华尔街还是比较受认可的，完全没有像大家说的这样把它描述的这么不堪，就好像这个公司一副要倒闭的样子。其实它内部的一些人还是很优秀的，有很多像 securities， 它的很多 securities 业务都是做得非常好的，大概就是这样吧。
对的，当时我的那个线人 MD 线人也是之前在瑞信做了20年，他也说其实做起来风风雨雨，跟同事关系大家其实都是非常优秀的人，但是很多事情是他们没有办法控制的。他也是在 Bill 黄出事之后呢，他其实不是被裁掉的，他是主动离开的。他当时看到 Bill 黄出事的规模，他就觉得公司可能会摔一个很大的跟头，所以他就离开了。而跟他一起走的人也很多，也是都在瑞信工作了20多年，他说还是挺难过的吧。其实他走的时候高层有提过让他留下，但是他问对方为什么要留下的时候，对方没有办法给出一个答案所以听到这里我还是觉得还挺动容的。
那你觉得这次事件对瑞信有伤筋动骨吗？它还是只是一个小事情？
肯定是伤筋动骨的，我觉得它还是挺伤的。首先它亏了这么多钱，包括一个这个 bank， 特别在欧美银行业，像在中国的银行都是国企对吧，大家都信任银行，知道你哪怕有一些小的村镇银行可能暴雷，大家知道你把钱存在这个什么中国银行啊、建行啊、商行这些银行，它肯定不会倒的，还是非常安全的。那在美国他们是不信任银行的，在这个08年以前，包括在那个经济大危机里面倒了很多的银行，每年都有银行倒台的，所以这个 Federal Reserve 才会通过了一系列的法律要求每个银行你得在我这里压多少钱然后才能去发钞这样子的。那瑞信这个事情对他影响最大的可能还是他声誉上的，因为海外这个银行不像中国都是国字号银行，那海外的银行在08年以前是经常倒闭的，你搞出这种事情对于小储户也好啊，大户也好，他不信任你了，这才是瑞信他最大的一个问题。大家要知道像这种银行构建的信任很多是很多年的，瑞信有很多很多年的客户在这种事情出逃，而且出逃之后他不是那种比如说这个事情解决他就会回来的，而是需要一个相当长的时间去构建这个信任。这一部分我觉得才是瑞信接下来遇到一个最大的问题，怎样去 rebuild 他的这个 reputation， 让一些流失的客户回来。
好，那谢谢倩和 Kevin，这就是我们今天的节目了。如果大家喜欢我们的节目，欢迎在你所收听的音频渠道来订阅我们，也欢迎大家写下你们自己对瑞信包括投资银行的一些看法。今天我们所有的节目都不构成任何的投资建议，感谢大家的收听，谢谢。